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历代之下》十九章。十九章依然是人寻求神就得帮助的主题。一到三节是讲到先知责备了约沙法，他也经历了死里逃生的蒙恩过程。四节到十一节，使我们看到约沙法进一步的改革，这也意味着之前的改革不够彻底。进一步完善神的百姓的群体中充满神律法的实践和应用。第一节，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回到耶路撒冷，到宫里去了。透过十八章，我们可以说，约沙法经历了死里逃生，在极大的危难中呼求神，神就帮助他。但是，十八章开始让我们晓得，这位敬虔的王，在有些时候是失去了敏锐的判断力。虽然南国和北国都是雅各的后代，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血统来看，都是兄弟，一个血统，但是在信仰的本质上有根本的分别。北国敬拜巴利，南国敬拜耶和华，但是约沙法在判断力上不够敏锐，做了愚蠢的事情，与亚哈结盟，他的结盟也为他的后代埋下了祸根。约沙法并没有爱耶和华，恨恶罪恶，恨恶恶人，反而与不信的结盟，使他自己险一些丧命的。人很多时候不经历罪所带来的代价，是看不见罪的，不经历罪的真实，对罪没有憎恶的心。人的头脑里面认为我们是可以联合的，联合就意味着牺牲真理，联合就意味着与不信的人联合。圣经告诉我们，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约沙法的选择不仅仅让他险些丧命，也使他的后代面临进一步的祸根的连结。因此，经历了死里逃生，经历了神对他的管教，他才明白他所做的是错事。这种现象，亚当和夏娃也是如此。神赐给了他们行为之约，他们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们知道哪些是持守的，哪些是禁止去违背的，但是他们非要去尝试新的事物，按照内心的想法，按照魔鬼试探的引诱，做了错事。什么时候才发现选择是不对的，吃了果子之后，有了羞耻的心，躲避神，用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很多的时候，人拥有神的话，不按神的话去行，被击打的体无完肤的时候，才明白那是错事。浪子也是如此，在父亲家里感受不到幸福，他要寻求自己的生活，自己可以主导一切，可是自己的选择带来险些的丧命，后来悲悲惨惨的回来了，他明白在父的那里是何等好。人类继承了这一本性，有律法 不遵照善恶，知道对错，却没有真正意识到对的好，错的坏。只有被管教之后，遭遇惩罚之后，才明白选择是错的。好像人成了一个经验主义者，不经历罪的可怕，不远离罪的，不经历刑罚，不会离罪甚远，反而总找机会靠近罪，或者找机会在罪中沉溺。约沙法王经历了管教回来了，迎接他的是谁？是耶户，先知耶户。我们可能会问，神为什么没有干预约沙法？如果神的恩典早些干预，他就不至于做出错误的选择，他会依靠耶和华的。我们为什么不说人离开神的恩典只剩下败坏？神的恩典不进行约束，人不可能找到罪的途径，人不可能被保全的。离开恩典，人一定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走远离上帝的路，而且越走越远。像参孙，像大卫，大卫犯了淫乱的罪，没有止住他的恶，还要把别人的女人夺过来归为己有，还要杀死别人的丈夫，内心当中失去神的恩典，人只能够作恶。不是神不进行干预，神要让我们明白，他如果撤去他恩典的干预，人所行的不过是败坏。所以神没有拦阻约沙法，没有干预他错误选择的行动，反而任凭了他。结果呢，他选择和亚哈结盟，险些丧命。迎接他的是谁？是先知。先知的出现至关重要，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宣讲神的话语，解释他百姓当前的处境为什么会如此的悲惨，为什么险些丧命，揭露百姓真实的面貌，宣讲神全备的恩典和救赎的计划。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憎恶耶和华的人呢？没有先知指明约沙法是愚昧的，神派下先知是为了真正的让听的人明白为什么会险些丧命，上帝为什么将愤怒临到你是有原因的，意味着南国和北国他们结盟去攻打拉莫这件事情是神不喜悦的，而他们的惨败，亚哈的阵亡，是上帝愤怒的临到。对于亚哈来讲，是神对他的审判，他是作恶的王；对约瑟法来讲，是神的管教。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神以他的恩典对待了约沙法，通过先知的解释，约沙法会恍然大悟的，因为他帮助了恶人，他和那恨恶耶和华的人联合在一起。一定不要轻看先知的所扮演的角色， 没有先知解释当前的处境，没有神话语的传递和领导的话，人受苦也不知道为什么受苦，人受苦也不会反思，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的。今天我们有太多的时候藐视了传道的职分，传道的责任是按正义分解真理，不仅仅解释神的话语，也将神的话语更加精细的应用在生活中，让我们看到生活中所有的遭遇都与上帝是有关的。我们总认为生活与上帝无关，所遭的一切与上帝无关，其实不是。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是信仰本质最基本的反应，而唯有透过话语最精确的解释和应用，才能够发现生活中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与上帝相关。律法的实践不是告诉我们爱神和爱人吗？当我们的情感、内心、行为与人的关系出现问题不正常的时候，首先是因为敬拜上帝出了问题，爱上帝出了问题。我们所有的伦理行为，从内心到我们的行为，全都与上帝有关。敬拜上帝的时候与不敬拜上帝的时候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生活。因此来说，没有律法正确的解释，人看不见已经背离神，人看不见已经过着没有上帝的生活，所以其他所有的领域全部都是错的。因此耶户就解释，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这是管教，让他明白他的选择是神所憎恶的，神没有夺取他的命，反而在他呼求的时候与他同在，拯救他，让他经历了出死入生的那个过程。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本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还有善行，就是说你要从本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之前是有改革的，但是改革不一定是全面的、彻底的。那么再次强调说，你还要行善。所谓的行善，是看耶和华眼中为正为善的事，不是我们所讲的啊做好事，不是的。我们讲过，耶和华看为善、看为正的事，是关乎神的事情，神的要求，神律法的要求。我们也会发现，不少的犹大的君王在改革的时候不够彻底，不够完善，总是在改革的路上。就像我们今天改革不会停止的，我们信仰生活的改革、归正、悔改是持续的，是不断的，一直在悔改的路上，在归正的 路途中。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以后，又出巡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山地。为什么要强调他住的地方和他出巡的地方？让我们看到他再也没有去北国的以色列。他和他父亲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父亲亚撒晚年的时候，听到先知责备，发怒，把先知囚禁起来。约沙法没有啊，悔改，住在耶路撒冷，顺服，并且只在他所统治的地界尽他君王的责任， 悔改不是只点头，悔改包含了离弃罪，还要重新遵行神的律法。这也是在历代志很重要的主题。悔改的两面性，离弃罪，遵行神的律法，才会产生悔改的真意，也会产生新的生活。片面的悔改，虚假的悔改，只不过是点头，认同，没有行为的遵守，是假的悔改。所以约沙法他的表现与他父亲卓然不同，心里没有苦毒，心里没有被不满，他真正的在神面前悔改，并且振作起来，弥补过错，进一步的带来改革，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里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就是指南国，南国的人需要不断的归向耶和华。虽然早期有改革，但是改革不够彻底，还需要引导许多的百姓归向耶和华列祖的神。人很容易离开上帝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地经历了多么大的恩典，看见多么大的神迹，看见耶和华败坏了埃及地一切的假神，不影响他们后来效法迦南地的人敬拜各样的偶像，不影响他们在西奈山下敬拜金牛犊，根本不影响。人的内心被罪玷污之后，很容易离开上帝的，很容易借着另一个偶像来表达对上帝的不满和厌弃。没有神的恩典，百姓早就灭亡了，我们也是如此的。因此他四处的出巡，鼓励劝勉警戒以色列百姓回向耶和华列祖的神。我们不断的过信仰生活也是这一个目的，不是吗？每一周都活在背离上帝的生活中，每一周都以罪为伍，每一周都打造自己的偶像。我们需要被引导，需要被圣灵光照，不断的透过耶稣基督回到神的那里，不断的归回，不断的悔改，侍奉他。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对他们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这些对审判官特别的教导。约沙法是君王，统治者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很容易将自己的意志凌驾在神的旨意之上，但是在这里他没有让这些审判官来贯彻君王的意志，反而提醒他们，你们判断人乃是为耶和华，耶和华就与你们同在。这一点了不得，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不要把自己的想法教导给自己的会众，也不把自己的想法教导给自己的儿女，更多是什么？用神的话语，将神的旨意教导给人，不是实践自己的人生梦想，更不是实践自己的人生的那一个规划，而是把上帝的话语原封不动的教导给自己所负责的领域和所负责的人。人不敬畏耶和华，如同畜类一般的，我们的愚昧在乎什么？积极的作恶， 把自己的梦想、自己那些想法、不切实际想法教导给自己听自己的人。消极是什么？自己知道的不说、不讲、不去传讲嘛，把它隐藏起来。两种恶比比皆是的。约瑟法经历了管教，经历失败，他明白人是靠不住的，自己靠不住，他人也靠不住，唯有耶和华。所以他要求说，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这是管教之后成熟的悔改的约瑟法。很多时候人不经历管教，不知道耶和华的美善，不晓得他的公义，不肯在他面前谦卑的释放。约瑟法从利未人和祭司并以色列族长中派定人，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判断，听民间的争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约瑟法吩咐他们说，你们当敬畏耶和华，忠心诚实办事。住在各城里你们的弟兄若有争讼的事来到你们这里，或为流血，或犯律法、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警戒他们，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以致他的愤怒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这样行，你们就没有罪了。再一次提到神的愤怒，他经历了，他要把这些事提前告诉那些利未人和祭司，谨慎行事，要敬畏耶和华。有一本书的名字叫被遗忘的，大概是被遗忘的敬畏。这位作者呢，从新旧约进行了研究，他的结论是，当人失去对耶和华敬畏的时候，人开始放纵。所谓的敬畏，不是儿女面对一个强暴的父亲啊，让我很害怕，不是的。他认为敬畏是什么？就是儿女在父亲的面前看见父亲的慈爱，想靠近他，又看见父亲比较威严的一面，心里产生畏惧、恐惧、战惊。人一旦失去敬畏的时候，人就会随意做事，做事不谨慎，认为做错没有关系啊，可以随意生活，可以马马虎虎的。不是的，敬畏神是一切的基础，失去敬畏，任意妄为的选择、行动、做事，马上就随之而来。约瑟法他的经验对他来讲太重要了，以前只是知道，现在真的知道，以前只是明白，现在真的明白，要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凡属耶和华的事，有大祭司亚玛利亚管理你们；凡属王的事，有犹大支派的族长以实玛利的儿子西巴蒂亚管理你们。在你们面前有利未做官长，你们应当壮胆办事，愿耶和华和善人同在。看到他所讲的话，我们就明白，耶户所带给他的话语起了作用，他的悔改是真实的。他不仅除掉偶像，他也定义寻求神，这就展示一个被管教的人真心悔改的一面。只要悔改，神就与他同在。而历代之下的作者的意图也是如此，神 从来不拒绝他百姓的悔改。只要他的百姓悔改，呼求他，寻求他，离弃偶像，转向神，神就与他们同在了。因此，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和约沙法王没有什么区别。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选择极其的荒谬，没有谨慎的心，其结果肯定是失败的，肯定痛苦，甚至险些丧命。但是经历管教并真正悔改的约沙法，产生了新的生活。我们在痛苦中，在痛苦中，在很多绝望的时候，再一次听见话语，是否真的知道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遭遇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和错误的选择所带来的，并且愿意悔改，愿意转向神，愿意去认罪，产生圣经式的悔改，那个时候会经历神的同在，因为神从来不拒绝悔改的人，反而祝福悔改的人。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看到你的管教给你的百姓带来新的生活。约沙法的心变得谦卑，变得柔软，他不仅除掉木偶，也立定心志寻求你，将你的律法进一步的在他的国中应用。我们也期待自己的心像约瑟法一样，听见话语的临到，谦卑顺服，心中没有苦毒，不发怒，愿意被责备，愿意转向你，愿意拥有全新生活的开始。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